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6月13号星期四，今天好多消息哈，昨天我们就给预告了。今天呢美国的这个股市特斯拉包括呢芯片股啊，办那个 AI等等相应的哈，全部都是在大涨，但是道指已经是连续3天啊跌了。今天呢围绕着美联储的最新的利率呢又出现了一个利好的消息 PPI 哈，那它呢和昨天的 CPI 呢相辅相成，都是一个下走的这样一个趋势。今天呢也有这个多个金融方面的专家都在评论呢，说你围绕着昨天联储的新的利率呢，你就看出来哈，就是人家不着急，慢慢来，一句话，等待着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决定何时和怎么样去采取他们的降息的行动。所以呢这种市场啊，对你的这个快还是慢啊，一次还是两次我不感冒。尤其呢在今天的 PPI 生产者价格指数这个通胀指标也显示出这种降温的迹象的这个时刻。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标普500指数啊慢慢的啊稍稍的又涨了个 0.2%, 纳指呢增加了 0.3%,道指呢则是下跌了65点哈。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博通它呢是提高了它人工智能的业务的预测。时间过得真快哦，今天已经6月13号，马上新的一年半年过去了，我们这第一个季度的财报好像怎么样，这第二季度又开始了哈。所以呢现在呢陆陆续续的又开始了这个企业的财报啊等等的，然后今天的这个博通啊，所以呢它的这个股价呢是大涨啊，然后还有呢这个 Super Micro Computer 这个以前我们都给大家说过哈，它呢也是上涨超过幅度呢都超过了12%。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芯片制造商啊半导体啊等等哈都是大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道琼呢刚才讲了下跌65.11点，跌幅 0.17%, 每天跌一点，每天跌一点，连跌三天，收报38,647.1。纳斯达克上涨59.12点，涨幅 0.34%, 收报17,667.56。盘中的时候啊纳指最高涨到了17,741.8。创下了盘中的历史新高，那今天呢已经是从周一到现在哈，天天创新高，登峰造极的这种感觉啊。 S&P500 指数呢今天小涨12.71点，涨幅 0.23%, 收报 5433.74、不断的呢是巩固着哈5400点上方的这个位置。费半今天上涨了81.55点，涨幅 1.48%, 收报 5602.42。今天的几大科技天王涨跌互见， Meta 跌了 0.98%, 它要裁员哈，要裁它的高管了，裁多少个，它有多少个副总，我当时看它怎么那么多副总裁呀，一会儿给大家介绍这个消息。苹果呢今天继续上涨 0.55%, 重新夺回了市值第一的皇冠啊，这是久违了。苹果呢终于靠着这一次和 OpenAI 的整合呢受到了市场的强烈的支持。 Alphabet 下跌了 1.48%, 哎呀 Alphabet 加油。 Alphabet 昨天 Google 它的那个引擎啊，搜智能引擎出了一个丑闻了，他呢人家问他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呢，这通马屁拍的，然后呢就大家都讽刺，就好像是中宣部啊进驻了 Google, 还不光是 Google, 包括微软的 AI, 一问这个习近平是什么样的就马屁进拍。然后昨天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卢比奥啊等等，他们对这件事情都是严厉的批评了这个 Google 的公司啊。然后微软呢今天涨 0.12%。微软呢今天也有一些动作啊，一会儿我再详细给大家讲。亚马逊下跌了 1.64%。现在呢大家都在关注着 AI 啊，微软为什么去他今天是把他那个他的一个 OpenAI 全部给 close 掉了，然后呢跟大家就包括以前你在这里边查找你有很多历史记录什么的就全部关掉了，他的解释呢就是战略调整。 那么他自己支持的 OpenAI 呢已经跟苹果再去合作了，那么他自己开发的这个 Chatbot 是吧，那个呢他 则是 close 了。那这个呢对于一个大的公司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行动的，所以呢遭到了一些吐槽了，但是不妨碍他今天呢在整个的高科技股的带动之下哈，他仍然涨了 0.12%。 道琼呢今天是 Salesforce 是领跌的，下跌了 2.87%， 波音跌 1.08%， 雪佛龙跌 0.89%， 摩根大通涨 1.11%， Home Depot 涨 1.09%， 费半呢是普遍收高，刚才讲到了博通暴涨了 12.27% 股价哈，然后呢它是第二季度的财报业绩呢超过预期，并且宣布了一拆十的拆分计划啊，就股票拆分。NVIDIA 今天继续涨了 3.52%,AMD 跌 0.21%, 美光涨 1.7%, 高通涨 1.12%, 应用材料跌 0.04%, 德仪跌 1.36%, 台积电涨 0.27%。 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这几个数据，今天呢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又是昨天是 CPI, 今天是五月的 PPI 啊，生产价格指数。年报率呢是年增率呢是 2.2%, 预期呢是 2.5%, 修正后的前值呢是 2.3%, 所以我们看到呢 2.2,2.5 啊远远的低于预期值。月增呢是负的 0.2%, 预期呢是正的 0.1, 啊上下也有 0.3 的这样一个幅度，前值呢是 0.5, 所以呢月增啊是下降的没有增。那这两个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股市哈就加强了对 CPI 对今年降息的这样一个预期。但是呢这里边核心的 PPI 年增率呢是 2.3%, 预期呢是 2.4%, 修正后的前值是 2.5%, 也呢低于预期。但是呢它还是增长的，它的核心 PPI 呢月增率呢是不增不减呢，预期呢要增个 0.3 哈，前值还是增了个 0.5。所以呢它这个月是没动，但是年率呢现在还是上涨的，只不过呢涨得慢了啊。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啊 CPI 的数据是显著的降温，昨天呢就已经是市场呢对你鲍威尔的讲话，你鹰派吗？你不是从三次变成一次了吗？不管你对吧。我们昨天看到美国国债收益率呢是暴跌，昨天呢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跌到了四月一号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今天呢 PPI 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数据呢又是美国通胀放缓的一个新的证据，所以呢今天呢十年公债殖利率呢已经跌破了 4.3% 了哈，高的时候昨天给大家讲到 4.5% 的时候呢就会有压力了，但是呢现在昨天已经是在 4.3 附近了，那么今天呢已经跌破 4.3。 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环比啊 PPI 啊价格指数环比啊创了七个月以来的最大的跌幅，和去年五月份相比呢当时呢五月份的 PPI 同比是上涨了 2.2%, 那就证明了呢通胀压力正在放缓。本来呢大家都预计呢应该环比增加个 0.1 啊，那因为呢这个 PPI 是指批发商你为原材料支付的这种价格，那么它这个如果涨的话它必然嘛，你做企业的你不可能做慈善机构嘛，它一定要赚钱，那么所有的这些涨价的因素必然会最后转嫁到产品的价格上面哈，那你就会造成呢物价的继续的冲高。所以呢这个数据呢就是让经济学家普遍的乐观的认为美联储呢将会从今年九月份啊就开始降息，年内会降息两次。虽然呢昨天鲍威尔他自己呢他们的点阵图啊看出来是一次，但是呢经济学家今天的情绪就更加乐观了。所以呢本周之内今天周四嘛周三至四连续两份重要的这种通胀报告呢都好于预期。所以多位分析师都在预测美联储那他呢可能这个青睐的 PCE 啊个人消费指数的话呢预计呢也会创下从去年十月份以来最低的这样一个升幅。 可能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说的 PCE 指数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进一步观察的，这几个数字 CPI、PPI、PCE 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在盯着看。那么如果呢它还是低的话呢，可能就会给一年降两次的降息啊，给更多的一个支持。第一次可能是九月哈。那么不同的一些分析师呢，压住或者是市场的压住也不太一样。九月份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现在是65%；12月降息的概率呢，现在是80%。哈，就是，12月肯定要降啊，实际上肯定降。现在九月降不降，现在已经超过一半的人哈都认为，像瑞银他们就。他们是把从九月份要降息的推迟到12月份，但是呢，有的呢就是，有的呢则是把它乐观哈，认为是九月份。现在呢，专家预计呢，这个基金的资产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达到7万亿哈，这个不奇怪了。货币市场里边有很多的这种短期的债券呐、公司债券呐，这都是钱呢就这么流来流去的。那么在现在不降息的情况之下，现在股市现在不断的创新高创新高，对吧？大家都在害怕了，啥时候跌呀，问的都是啥时候跌呀，肯定会跌，对不对？什么时候？那么保守的那把这钱呢都会流走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哈，今天呢像摩根盘点资产管理呢已经进年中的一个展望，也是进行盘点。他们是展望美国的股市啊在下半年仍然有上涨的动力。但是呢这个涨呢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慢慢的涨啊，是一种慢涨。那他是在今天年中展望报告当中呢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呀，标普500指数从1月份以来又实现了两位数的回报之后，尽管呢市场走势可能会是慢涨而不是火箭式的上涨，但是呢目前公司稳健的盈利，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行动的结束啊，他们已经承诺了肯定不降息嘛，对不对？还有呢经济的强势，这几大因素表现出呢在未来几个月当中都会提振美国的股市。他们呢是建议买入呢大盘股以及呢价值股和成长股的组合哈，这是他们建议的。大盘股就是市值比较大的这些公司啦啊，那还有价值股你自己喜欢的啊，你觉得比较有潜力的这些企业。成长股那你就是高科技这些啊，你就愿意去投去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这是他们的一个建议。他们呢这个团队分析是说呢，今年跟去年不同，市场走强其实也伴随着一种广度的提升，盈利复苏的范围的扩大呢是有助于提振科技巨头之外的股票。数据显示除了地产板块之外，标普500指数其他所有行业板块今年均上涨，去年同期的时候11个板块当中只有5个上涨啊，今年呢除了地产之外所有板块都是上涨的。所以呢他们说呀，这一展望啊，他们这个展望所面临的风险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推升市场的热情，而且采用的时间表仍然悬而未决。另外一个风险呢在于经济增长的放缓，如果企业的定价权承受了压力，很可能就会冲击利润率。这是风险哈，乐观的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几大原因。那么风险，人工智能啊，你什么时候能盈利，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整体的经济又要去放缓的话，那就都会让企业的利润呢去打薄了。但是呢他们这个团队认为呢，虽然有这样的风险，但他们并不担忧啊，没那么严重。法呢就不一样，和这个其他的一些悲观的空头的看法呢就不一样。也是他们摩根大通的策略师啊 Marco 哈，他呢就是非常的悲观，在同一家公司内部呢不同部门跌的风险。在同一家公司内部呢不同部门之间啊观点呢有的时候也不会一样的。那现在呢摩根大通的资产管理部门他们呢就是比较乐观的啊，他认为下半年看涨，还有觉得还会，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空头呢，哎，他就看觉得还会要大跌啊。这就是市场上总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啦。对于债市呢，就是彭博他们的策略师呢，就是相对于债市啊，美国的大型股都是比过去20年当中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意义。对哈， 尽管呢对股票的报酬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呢你也不能说股票啊，美国的股市已经出现了泡沫啊，这是彭博的策略师呢是这样去认为的。所以呢这就是蛮有意思的。那注意要观察这个劳动力市场哈，会不会出现意外的意义重大的这种疲软，一旦急剧放这个失业率急剧上升，经济急剧放缓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就不成立了哈。那么如果这些情况都是稳定的这种背景的数据的情况之下， AI 涨吧，有什么重大的损失的消息，那涨吧，慢慢涨吧。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今天还有一些消息就蛮有意思的，你比如昨天我们说的特斯拉会上来就感谢，他说太棒了，因为呢他的股东大会上来就感谢，他说太棒了，因为呢投票还没有最后统计啊，股东同意了，前边的投票的趋势他就已经宣布啊，股东同意了，批准了他的奖金计划$560亿拿到手了，同时呢批准了把他的公司挪到德州哈，这是上来他就开始做了个感谢。同时呢今天马斯克画了一个巨大的大饼，我一会儿详细给大家讲。前面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欧洲哈，欧洲的股市创下了四月以来呀就是最大的跌幅，也是近两个月了哈，都不断的在跌。为什么呢？你像这个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收跌了 1.3%， 现在呢它其中啊 88% 的成分股全都是下跌的。法国的 CAC40 指数下跌了2%哈，然后呢他们这个法国的基准股从周一到现在已经跌了 4%， 可能呢会明天是周五了嘛，可能会创下一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周啊。那么法国的国债也在重挫，与德国的国债收益率差呢已经是扩大到七年以来的最大。市场呢就在担心哈，一旦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党派这个国民联盟赢得大选呢，将会推送更加宽松的财政的政策。所以呢分析师呢就在说哈，他说我们处在3到4周没有确定性的时期啊，不幸的是呢是市场可能变得更加的不稳定，从而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相较于美国而言都处于不利的这种形势。法国债券的52%是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这可能会加剧波动。对呀，你们怎么这么跌，一点不稳的，政局不稳的，那人家钱给你抛了，美国现在这么热对吧，钱就回来了。为什么呢？就是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到了马克龙啊，马克龙呢他本来他也不低调哈，但是呢很潇洒哈，然后呢他今天是 G7 集团开会，同平时呢他都会表现得非常的潇洒，看起来是沉默发言也是最响亮的，但是呢今天他看起来是沉默不语啊，外界也都在点评他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曾经把自己比作罗马神指朱庇特哈，朱庇特的这个法国总统呢他非常心不在焉。今天呢是 G7 嘛，那英国的首相苏纳克本来呢是与会嘉宾当中最不得志的一个，因为呢现在大概率他会在提前的大选日的时候，不说了吗，集体向欧洲与会的选举啊，他就是周日的时候不说了吗，集体向右嘛。现在呢有了马克龙啊，这个难兄难弟又多了这么一位，所以呢在今天的 G7 会议当中他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些啊。然后他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啊在双边会谈之后就早早的就离开了，回到法国去收拾哈自己的这个烂摊子。然后呢现在欧批评他讽刺他对马克龙的举动呢都感到困惑，甚至呢批评他讽刺他呢缺乏理智，他们就不明白哈，他明明这个民调是遥遥领先，所以马克龙你为什么国民联盟支持率是遥遥领先，所以马克龙你为什么还要提前进行议会选举呢？那么新的这个调查呢显示马克龙目前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5年半以来的最低哈。两个不愿意具名的领导人说，马克龙的这种解散国会提前选举的决定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欧洲大陆的，因为呢法国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呢法国议会的选举时间就在北约年会的前几天，所以呢他们就已经开始质疑了，说你马克龙做出这样的一个提前选举的决定可能脑子不清楚哈，你看大家就很贬低他，用这样的一个评价是非常罕见的，说认为他非常的不理性。那你提前大选一旦出现闪失，换了新的领导人，北约会议等等，这一切就剩几天呢，他都会对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北约啊，对这个乌俄战争的他的意见都会带来影响的嘛，法国嘛。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今天的比较大的消息。而今天呢，更大的一个消息呢，就是 G7 哈，非常罕见的，他们弥合了他们的分歧，一致同意支援乌克兰500亿美元。那么这个钱谁来付呢？先是咱们美国全部垫付，之后呢，由在美国和欧盟扣押的俄罗斯资产的产生的利息，用10年的时间呢，来去把这个500亿啊付清。那么这件事情呢，意义是非常大的。包括中共方面，他们都在看这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说，不管呢欧洲和美国国家之间内部哈有多么的乱，但是呢，在对乌克兰这个，包括对俄罗斯的态度上，他们已经是跨越了分歧，特别是如何动用扣押的国家资产和企业资产的这一部分，这部分涉及到法律程序，涉及到呢西方的理念。一旦这样的话呢，对未来你对其他国家主权基金，包括呢其他的企业扣押的这种资产，怎么去处理，将形成这种案例了哈。那么这就意味着呢，你如果主动发起战争，这几个国家哈，他们一旦达成协议的话呢，你的这个资产可能会被处理。你看现在就已经达到了，最起码你的利息你是拿不到的，那资产锁定在这儿，你还没有利息，还要去赔，将来这个资产怎么处理，还得到战争有了结果才去说。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 G7 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决定，展示了一个决心。同时呢，我们知道已经美国已经率先又制裁了300多家支援俄罗斯的大大小小的这个企业，而且呢 G7 的会议这次已经之前就预告了会对中国啊对提出呢警告，一个是产品的倾销，一个呢是对俄罗斯的这种支持。所以呢 G7 呢在之后就是100多个国家将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大会，邀请了中国，但中国呢拒绝参加啊，本来就没有邀请俄罗斯，因为它是侵略方。这些时间点呢全部都连起来了。那么今年的乌俄战争是不是会发生更大的一些变化呢，战场上啊，这是要去观察的。在昨天呢，俄罗斯已经宣布了他们在他们的莫斯科交易所已经停止对美元和欧元的兑换。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相当大的波动，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人民已经开始排队呢去兑换美元。因为场内没有交换了嘛，大家场外谁需要谁有美元欧元，谁需要谁要卖啊，他们直接进行交换。所以呢莫斯科的银行呢他们也宣布要根据场外交易价格来定这个汇率到底是多少。普京呢今天已经在紧急召开会议啊，怎么去稳定对银行的这种挤兑的风波。这种大家知道哈，就是这种都会对经济啊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影响。那卢布呢可能就会贬值嘛，那美元和欧元呢就会急剧的上升。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在莫斯科他宣布了之后几个小时之内呢，卢布从90对美元啊1美元直接呢跳到了200左右哈。那么他的银行呢公布是89，这有点扯了，就是什么汇率89，这是政治性的一种定价。所以呢这些一连串的这些事情呢都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明后天我们要继续关注 G7 对中国寄出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俄罗斯那边爆出来这些消息，比如像海康威视啊，海康威视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之下全面撤离莫斯科，办公室啊关掉了，网站都关掉了，人都没有了，电话全都没有了。还是他的客户呢发现网站没有了，打电话也没人接了，才发现这件事情，不告而别，不辞而别。那另外呢是阿里巴巴也是同样这样子的，那也被外界的就非常敏感的猜测哈，到底他们知道了什么，是中共知道了什么，还是那些监控数据他们都是掌握数据的，他们知道了什么，还是说欧盟或者是 G7 啊他们联合起来这个制裁要较真动真格的了，他们已经威胁要动用 SWIFT 的这种方式哈。那么这些呢都能看出这种迹象。昨天俄罗斯的外长呢直接说啊，我们的在战场上俄罗斯使用的无人机全部是中国提供的。那有呢就网友就讽刺哈，说爹要卖儿子了啊，这些呢都是一些迹象。那么所有的这些迹象呢，乌俄战争涉及到欧洲的经济，美国的这些援助啊，所有的方方面面，中国和俄罗斯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一发动全身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俄罗斯昨天我也提到了它的军舰啊，核潜艇四艘军舰已经进到了古巴，这是从1962年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了。那么这些都看到普京也在不断的再去施压，那么到底他能不能撑得住，他的国内啊老百姓的这种挤兑对他的压力是会更大的。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来，老百姓啊他是最知道的，相不相信你普京，相不相信你国家，老百姓最知道，他们自己的人民是不相信的，他们知道卢布一定会贬值。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就是卢布一夜贬值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他们都知道哈，他们自己国家说话也未必是算数的。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哈，跟大家呢统统的说一下。今天还有一个消息要去讲到，川普呢他承诺如果他当选之后给企业的税率呢降到20%。他在上任之后呢就已经把企业的税率呢降到了21%，现在还是21%啊。那个拜登本来说要涨，那现在呢他还要降1%哈。那这个呢他包括呢也是说他要去给这些这个小的这个企业哈，自营者呢都会降低税率。那么这个呢是他所提出的全面哈这个关税政策等等的吧，包括呢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个承诺。还有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吸引私人资本的美国公共投资对于促进长期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至关重要，但警告说中国大规模的国家工业补贴的模式是不可接受的。昨天欧盟已经宣布了最多 38.1% 啊这样的一个增加的关税。然后里边的调查报告显示呢，中国是全面啊所有的这个汽车产业全面补贴啊。那这呢就是看看吧，他下一步啊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做。中共呢可能会反过来去制裁欧盟，一些奢侈的这种豪华车可能会受到制裁。但是呢中国方面也在采取其他的行动，我今天不再去多讲了。今天这都是比较大的事情哈，我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还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是卢比奥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呢在90天之内美国的情报部门呢去公布一份更清晰的报告，要求呢公布习近平以及中共官员的腐败。因为什么呢，昨天我给大家讲了嘛，就前两天不就说习近平在2012年都有7亿美元的这种海外的资产，通过他的亲属等等。2012年现在都已经2024年了，你搞什么你搞，对吧？那到现在他到底多少钱啊？所以呢可见哈蓬佩奥在看的这份报告，他们是情报委员会的嘛，参议院，他肯定是不满意嘛，所以今天呢就再拿出一个提案来。同时呢田纳西的是众议院哈，卢比奥是参议院，众议院呢也有一个类似的提案。两个提案出来之后呢，那就是能不能进程序讨论，然后呢要立法，那么就很有意思咯。那这个事情就是习近平中共官员的腐败呢可能真的被抖露出来，那这个会不会对习近平对中共形成更大的压力？在这种巨大的压力面前，习近平会不会改弦更张呢？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我自己啊是感觉他是不太可能的，是一定哈。那么一旦公布出来讲呢，基本上大势已定哈。那么一旦公布出来，就习近平现在这个7亿美金的资产已经不得了了。2012年到现在12年内，到2012年那个时候就12亿，在现在他已经第三届了，他的资产得多少啊？而且网友讽刺说，慈禧都没有把他的这个财产转移到国外，你们习近平你们这些家伙资产还都在国外，再加上中共这20多个中央委员乱七八糟的，对吧？咱们就坐等看大戏吧。2024年呢，今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是吧？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咱们就好好聊一聊马斯克吧。马斯克画了一个巨大巨大的饼啊，他说他未来公司的价值呢会超过苹果好几倍。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刚才呢，唐韵给大家做的这个广告三高代谢宝，高杰也向大家推荐一下哈。咨询的电话是510-850-8680，850-8680。 我呢曾经去采访过哈，就是那个药剂师啊，他们就看这个三高代谢宝的成分，他们说哇，这成分太厉害了，非常好。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些很多用户的采访啊，都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疗效了。在广告当中我不愿意去讲，但是呢客户的见证呢我们也愿意告诉给大家。嗯，像有的女士啊，她因为血糖高都不能做白内障的手术，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呢，哎，血糖就降下来了，可以去把这个手术做了。那还有呢，这个高血压哈、高血脂都是呢，还有的像痛风啊，都呢有。你看，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皮肤变好了、睡觉好了、不起夜了，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些好转，大家都在寻找好的这样的一些营养品，特别是这种全食。什么叫全食？就是它没有那种就是全都是食物啊这样的来源，没有那种化学的那种成分，所以呢它对身体呢没有那种极端的对肝脏啊那种负担哈、它不会有这种极强的副作用，所以呢它的服用的量呢要大啊，它你要去看到那个说明，要服3到6个胶囊，服用量比较大。那么我也看到呢公司专家呢就服务非常的专业，非常的认真，每一个人的服务啊，每个人的问题都详细的在网站上进行解答。所以呢，如果您也在尝试着寻找这样的一个替代那种西药的，这种食品级的这种保健品的话呢，三高代谢宝值得您呢去看一看，仔细的研究一下。咨询的电话是510-850-8680，510-850-8680。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特斯拉夺回了，看到了已经那个夺回了，看到了已经那个夺回了王冠哈，这也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是苹果今天是微软3.3万亿啊，苹果和微软都是大概这个数字。那马斯克呢就画出一个大饼，他说呀，未来我的特斯拉市值呢可能会超过33万亿美元，要比现在苹果多10倍。那他怎么达到呢？我就要给大家去讲一下。今天呢他是有直播的了，那他是在德州的奥斯汀那举办了他的股东大会，然后呢在他的网站上哈都做直播，包括华尔街他们都把直播呢都介入到都连到他们的网站上，你就可想而知哈他有多热门。活动一开始，马斯克呢就跳上去就向股东们表达感谢，说呀，他说他没有公布到底比例是多少哈，还没有结束呢投票。他说多数股东们法定啊总部呢从美国的特拉案以及呢讲公司法定啊总部呢从美国的特拉案以及呢讲公司公司法定啊总部呢从美国的特拉华州迁到德克萨斯州。他说太棒了， I love you， 我爱你们。我们不只是为特斯拉开启了新的篇章，我们也在开始写一本新书，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是令人兴奋的。他呢首先谈到了他自己的这种 Robotaxi， 他的这种全自动驾驶的业务。他说呢，特斯拉将比呢驾驶汽车的人类安全的多。他说呀，公司的自动驾驶汽车将会类似于呢就是这个 Uber 哈，就是你要有了特斯拉的时候，你不开车，你的车啊，咱的车可以为咱赚钱哈，马斯克也有特斯拉，咱的车可以为你赚钱，啥意思呢？马斯克就说你只会发生，他记住我不受限制，他说这个确实会发生，他记住我的话啊，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然后呢他提醒股东，他说呀，有时呢我自己啊是超级乐观，他说如果我不乐观的话，这家工厂就不会存在。他指的呢是就是德州啊，就是他那个超级工厂他不搬家了嘛。他分享了也谈了一下那个 Cybertruck 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他说呢这一款车呢最近一周之内产量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300辆，他说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哈。他说那个 Cybertruck 呢看起来像是未来的东西，然后他还调侃，他说如果你像一个纯真的孩子没有任何观念的小孩去展示一下 Cybertruck 和其他车辆的照片，孩子们肯定会选择 Cybertruck， 他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产品，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产品啊，他是一个很好的 sales， 他可比这个小扎克伯格要好一点啊。扎克伯格的一句话让他的股价大跌，每次马斯克呢画大饼画的大家都激动的让他股票大涨。马斯克呢就说他的这电动车还有那个电动卡车那个拖头那个车头大家还记得 Semi 对吧， 已经在处于小批量的生产状态了。上周呢，它已经批准了这一款 Semi 呢满负荷的生产的计划。他说 Semi 可能会让公司的财务发生变化，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还有呢，他还透露了他们正在开发中的几个汽车都会非常的特别，一个呢可能是在2025年推出低价的特斯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机器人，刚才我们说到的哈 Robert Taxi， 还有一个呢是商用车，小型的卡车，什么时候揭开这些面纱呢？等着看吧。他怎么去？他为什么会十倍呢？这些东西都知道了。他提到了他那个机器人，机器人叫擎天柱，对吧？擎天柱英文怎么说？Optimus， 对吧？擎天柱，他说呢，他很快，他们自己呢，在他工厂里边有几个擎天柱已经在工厂里再去做工了。他很快要把这个机器人呢会推出来，作为一个产品推出来。他就说，说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他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啊！这是今天他为什么画了这么一个巨大的大饼，是因为你看他有这么多的，他都没有提他没我反正。现在看的都没有提什么充电桩，都是以它的标准制定的嘛，对吧？充电这些东西都没有提。但是呢，大家更重要的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它是不是一个 AI？ 它的 AI 不仅是它的车，包括它的机器人哈、啊，包括它的机器人。那么这些呢，构建了一个巨大的特斯拉马斯克的帝国啊，马斯克的版图。哇，这个人太牛了。所以呢，蛮有意思的，挺有感慨的。昨天我说美国人一点都不傻哈，那么今天看到呢，基本上都是去支持他的啊。然后呢，这个马斯克说的，对于特斯拉的未来，你们要去看那个木头姐，这个 ARK 哈，木头姐 ARK 他们都是表示呢同意让他拿这么高的薪酬，说你怎么可以通过了，然后又不给人，又答应了又不给人家呢？你怎么不去奖励这样的一个商业的奇才呢？然后那个他们都已经预测了，昨天我已经说了，他预测呢特斯拉的股票还会涨到2600嘛，对吧？那这都是极度乐观的哈，极度乐观主义者。黄仁勋呢在采访当中曾经讲过，他说有的人问他，他说你现在让你回到30岁，你会不会创建这个 NVIDIA？ 他说你现在让我回去，他说我绝对不会干这件事情。他说你不知道创业的一个公司，他说我当时不知道创立一个公司有多么的痛苦，有那么多的折磨人的事情。他说我要知道的话，我绝对不会干这件事儿。所以呢，只有创业的人知道有多么的艰难。很多员工啊去骂这个资本家，但是呢，资本家所承受的风险，马斯克也曾经要跳楼啊。那真是死去活来的那种境界，不在那个位置上你是感受不到那种压力的。所以他今天的这个也在谈到哈，他自己的对他的这种奖励啊，那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强大意志力啊，也属于那种超人呢、啊，他真可能是外星人。好，那今天呢还有呢，相比之下呢有另外一个消息呢特别有意思。今天是这个哪个银行啊，哪个银行？我这下蒙住了，对不起哈。裁掉了十几个员工，为什么呢？因为呢，这十几个员工他们用那种电脑交易软件去在电脑上哈，那个鼠标总是在动嘛，就好像你在工作。然后呢，其实呢，他们是玩去了，用一种软件或者一种物理的这种设备，让自己处于一种积极工作状态，这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们已经是把这些人都已经给开除了，这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很鲜明的一个对比了哈，创业者 owner 呢是拼命的干，但是呢，从一层一层的管理，公司越大，管理越不到位，很少能管理到位。那真的是这个公司还能赚钱，在硅谷工作的您都知道高杰在说什么，对吧？那么银行里边也会，他都是在这些人都哪儿呢？还不是 counter 上面的，都是投资理财部门的。投资理财部门就没有那么多的事儿，闲的时候就那怎么办呢？现在都 monitor 哈，就那他就让他的这个电脑屏幕呢去工作的状态。其实多少年前我就知道，我就看到过，亲眼看到过，大家在这怎么去逃避这种监管。当人的这种工作的道德和这些水平越来越差的时候呢，公司和员工之间就变成了猫和老鼠之间哈这样的一种游戏。早些的时候，美国真的是很自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qubit， 都有自己的独立的 private 的工作。后来呢 ，qubit 没有了，对吧？敞开来，大家都在老板的眼皮底下互相监督。现在呢，连 monitor， 现在要 monitor 你的电脑 ，monitor 你的手机，然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反过来，我们看到的马斯克哈，那他这种创业者呢，他是激情无限，也要拼命去做。所以 NVIDIA 呢，黄仁勋就在说啊，让他的下面的员工给他汇报呢，就是 email 里边只是写五件事，这一周之内你干哪五件事，你简单扼要，长了就给你干掉了。这都是创业者他要有效率，而且要拿到效果，花钱雇你花这么多钱雇你们，你们就好好给我干活。所以这种管理呢，真的是不容易，也不怪乔布斯发疯一样哈，大家都知道他是跟他干活是很压力非常大的，他太了解人性了，所以呢，拼命的去试。对吧？啊，那今天呢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啊，那你说是不幸，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一次性啊，扎克伯格要裁50多名副总裁，他现在呢，他的副总裁人数顶峰的时候达到300人。然后呢，这个数字比前几年的180人呢已经有所增加了哈。那么这次呢，他们要去现在呢，他们大概是2024年3月31日，一共呢总员工是全球6.9万人，已经在过去这一两年之内呢减少了大约22%的员工的数量。然后呢，他说啊，过去一年是效率之年，然后有将近20000的这种 Meta 的员工被解雇了。那么现在呢，他要对高层哈再去下手啊，增加底层员工的人数。对呀，一个高管的工资可能得雇2个员工了。现在呢，就是中层以上哈，高管都要往下干掉了。好了，那这个是可能都和我们湾区的一些朋友呢，都会有一些比较密切的联系了。把这些消息呢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好了，那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呢都是干货，每天都是重磅的消息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在这儿呢也提醒哈，有不少的华人朋友呢，就是办移民呐、或者是申请庇护啊，就卡到移民局那儿去了。那这个卡的呢是真的是很遭罪。我认识的一位阿姨啊，都80几岁了，她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了，她的儿子26岁，在国内被在监狱里边活活打死了。那她后来出国之后呢，她是申请的这种庇护了，然后就卡到移民局这儿呢，要大概5-6年哦，那很大岁数了，然后就什么也拿不到，真的很可怜。后来就是这个周梅律师帮着，就是用催办令，很快就拿下来了。所以很多人呢卡到那5年、6年的、7年的哈。那如果呢不知道的话，可以呢去咨询一下这位律师哈。咨询的电话是650-260-8398，650-260-8398哈，可以去告诉朋友去试试看。知道这掉的那个滋味是非常的难受。在美国都说嘛，美国最大的就是身份的问题，那是头顶的一颗箭哈。身份解决了，别的都好说；身份不解决，你做什么都是做不了，对吧？所以呢，在这个非常理解哈，那用只要你用合法的身份，哪怕是庇护啊，合情合理的留下，高姐呢都非常支持嘛。好，那再说一下哈，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可以转告一下去找周律师，电话650-260-8398，260-8398。好，我们接下来呢和 Max 一起给大家看一下个股的情况。Max 你好，
高姐你好。
时间不多了哈，今天呢这个博通啊是强弹呢12.27，每股啊1678.99，然后呢直接宣布一拆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 ，AVGO。博通
啊。AVGO 1678.99。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它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的数据也是看涨了，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它短中长期的数据看都是看涨。
然后Adobe 今天公布了它的财年第二季度营收也是创新高，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所以呢盘后啊，我现在说的这两个都是盘后哦，盘后呢股价飙涨超过14%，明天早上去追账去吧。Adobe
458.74 我看它短期内啊，在一周内一个月的数据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的数据也是看跌的，所以我看当然它5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它最高来到2021年11月来到688， 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往下调到差不多287，跌了超过一半了，然后又再上回差不多接近600了，600以上了，600以上又再往回跌了。
OK， 这是 Adobe 哈。我估计明天可能看吧。然后我们看特斯拉，特斯拉昨天你跟我们看了短期内跌啊，那长期还是走赢的。那今天呢，他的这个马斯克画了一个巨大的大饼啊，他说未来呢，他要是10倍于苹果的股市啊，那就是太牛了。哎呦，那他看看他今天他画了这个大饼之后，他涨了2.92%，看看今天会有转折吗？短期内还是跌吗？
嗯。我看它在一周内数据它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数据看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半年一年内数据看也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你看五年以上它是看涨了，它其实最高峰是2021年11月来到407块，然后就回调到差不多110多块，113。然后上回200多块又再往下调整。
好啊，这是特斯拉哈，看来这个股东的这种支持对他的这个信心哈，真的是扭转了短期的这种下走的趋势。好，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 今天的数据啊，太亮丽了。叫做Tech Insights 呢，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全球资料中心 GPU 出货量达到385万片，比2022年呢增长了44.2%，其中 NVIDIA 市占率98%。NVIDIA 就这么牛啊，增长的44.2%，几乎全是 NVIDIA 垄断，根本没有别人的机会。AMD 2%的那里边的还不到啊，这就是我们看到 NVIDIA 如此之牛啊。来看一下 NVIDIA 的股票。
NVIDIA 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了，一年以上、五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它整体来说，短中长期的数据看都是看涨的。
对，那我们今天再看一下苹果吧。苹果今天终于啊收盘的时候重登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宝座。现在呢，它是超车微软，现在它是3.29兆。
苹果214.24块，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数据看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苹果同样是看涨的。
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是 GameStop 哈，我们不看这只股票了。今天呢它本来要开股东大会，结果到什么程度哈，所有的服务器宕机，网站宕机，直播宕机，没办法，这股东大会都停了。它今天简直了，年度股东大会呢伺服器不堪重负啊，人数呢大宕机，就是有意思吧。而且今天呢大涨了14.38%，昨天呢空头呢说我不再去 short 它了，然后呢大跌，那今天呢又大涨，美股29.12块。那么他们在技术人员在解决问题，再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好了，这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数据、经济以及呢方方面面的地缘政治的重磅消息，希望你能够喜欢。别忘了给高姐点个赞，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咱们再见。
谢谢，再见。